这几天让我们一起享受他自己的同在。我们第一个晚上，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见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神的殿，是在创世纪28章，神借着雅各这一个诡诈的人，这一个贪心的人，这一个自私的人，这一个好像是无可救药的人，神却拣选了他在地上要成为神的家，要成为神的殿。我们从那一个经文的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家的建造所用的材料就是山野的石头，就是诡诈的雅各，就是一群满了肉体的你我。在神的恩典中，神把我们拣选起来。而神的家建造怎么开始呢？就是这些不配的材料，在神恩典的里面，我们肯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把我们交在主的手上，让圣灵来管制我们的一生，我们就开始了神的家的建造。神的家就从那一小块山野的石头奉献在神的手中开始成型。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神怎么借着摩西造神的会幕，那是神安居的圣所，那是神愿意与人相会面的地方，那是神愿意把他自己更丰满的显明在他百姓中间的所在。我们从那个会幕的建造的过程中，我们看见建造神的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那个蓝图就是按照山上的样式。什么时候教会离开了圣经的标准，什么时候教会就堕落成为社会，什么时候教会恢复到山上的样式，什么时候神的帐幕里面就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连祭司也不能够在其中站立。我们说过，非常稀奇的是神拣选了像摩西这样子的人来为神造会幕，大有学问，大有口才，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的人，盖过金字塔的人，却要盖一个小小的会幕，而他能够忠心，他能够不用世界的智慧，他能够不用自己的聪明和方法，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圣灵给他的评价就是摩西在神的家里面全然尽忠。摩西为什么会这样的忠心呢？弟兄姊妹，是因为摩西这个人是一个受过对付的人，摩西这个人是曾经在旷野被修理过40年。今天很多基督徒一信主就希望主大大用他，很危险，只有被神好好修理过的人才能够合乎主用。我们昨天念的经文里面，我们特别念到在哥林多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肢体虽多，身体只有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会不会纳闷，那段圣经是不是写错，他应该怎么写呢？他应该写说，我们肢体虽多，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才合理嘛。他不是说教会，他说基督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什么叫教会， 什么叫神的家？我们很容易理解的就是我们嘛，就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江弟兄，他给过我们一个方程式。他说什么叫教会？他说教会就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加在一起，减去你，也减去我，剩下的是什么？基督。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二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的里面有没有殿？他说没有殿，那其实他有殿。他的殿是什么？神和羔羊就是神的殿。弟兄姐妹，今天在神的建造过程中间，整个会幕里面一针一线，一块板子，一个接头，请你记得，都是基督，都是基督，每一个都是基督。真正的教会，真正神的家，乃是你里面的基督跟我里面的基督被建造联络整齐，来彰显基督的美。你里面的基督跟我里面的基督要被建造起来，就必须把你里面的我跟我里面的我要对付掉。所以你看主在我们这一次的聚会里面啊，从第一堂一直到现在，每一堂的信息都是息息相关。所以今天下午神就用我的陈弟兄跟我们讲，最要对付的是什么？自己，自己不被对付，自己的日子都过不好，你还想什么建造神的家呢？是不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看神的启示，往前面走，从一块石头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会幕。今天晚上我们要看是一个壮观的圣殿，一个极其雄伟伟大的圣殿，好像先知以赛亚在那里说一样，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什么样的神就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对不对？那这么伟大的神，他要住什么样的房子？这一个房子，弟兄姊妹，你到启示录看，你才真的看到他的本相是多么的宏伟，是多么的了不起，是多么的壮观。但是神在历史中间先用一个小影来说明那一个永远的圣殿的美丽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要注重的就是在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的这个地方，这段经文二十二节开始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讲到所罗门作王。那么你从这一段经文读完以后，翻过来就是历代志下第一章。历代志下一开始就讲到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要造圣殿是大卫起义，记不记得？圣殿跟会幕不一样，会幕不是摩西起的主意，会幕是神直接告诉摩西说我要你做这个事情。但是圣殿神没有启示，神没有要求，是大卫自己要求替神做。弟兄姊妹，会幕是说到神的要求，是神对人有要求。神为什么对人有这个要求呢？是因为神要与人在一起，这叫以马内利，是神乐意跟我们在一起，神渴望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有一个要求，他告诉人他要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跟随主， 如果主要求什么，我们最好的听，对不对？哎，你们怎么没反应啊？他不同意啊？同意不同意？
同意。
主要求什么，你最好听，对不对？因为我实在告诉你，弟兄姊妹，不瞒你讲，我跟随主这么多年了，别的功课没有学到，我稍微知道一点点什么叫做神的管教。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聪明点的小孩就不要等着棍子打了才听话。神要求你什么，你乖乖的做，少很多麻烦。你不听啊，哎，你想是你办法大，神的办法大，听懂了没有？因为神怎么跟雅各讲的？你无论走到哪里去，记不记得？我总把你带回来。弟兄姊妹，这个应许是我们的保障，这个应许同样是相当可怕的一个应许。那我跟随主这些年呢，稍微略知一二。哎，你不服气，他就兴起各样的环境，叫你乖乖服气。所以我现在常常劝弟兄姊妹，与其打得头破血流才来听话，何不早点听话就算了。神要求你最好乖乖听。阿们不阿们？
阿们
阿们。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人跟随主，只是神要求你就听，这不是罪名，这个还不能够进入到圣殿的这个境界，这个最多只能够在会幕的这个境界，听懂吗？跟随主更高的一个境界是主没有要求，你自己心里面就体会到神的意念和神的心思。神没有跟你讲他要什么，神没有告诉大卫他要什么，但是大卫里面因为爱神爱到一个地步，大卫能够体会神心中的那个渴慕。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今天我们很多人呢，跟随主能够做到神要求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已经不错了啊，已经不错了。可是弟兄姊妹，你要进入到圣殿的服侍，你要求主给你一个更大的恩典，是在爱中你能够更多体会神心里面那个渴慕是什么。所以大卫，你看圣殿的建造是从大卫向着神的爱开始，圣殿的见证是从爱开始，爱就是体贴对方心里面想什么，这才叫爱。大卫想给神盖一个圣殿，神准不准啊？准。你想做，神说很好，但是不准。大卫有没有说神不准？不准就算喽。有没有？没有。大卫做什么事？他预备材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为主大发热心了，有的时候主也不准了，我们怎么办？他真了解我。我大发热心，主不买账，给脸不要脸，算了，爱世界吧。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人，是不是？我们想要摆上一点，我们要做点什么，结果人家不让你做，你怎么办？什么了不起，不干了，下次求我也不做。大卫没有，你不让我做没有关系，我预备材料。大卫在那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 材料预备好了，图案也有了，对不对？大卫把他在灵里面受的启示，各个的样式，每一个细节都跟所罗门讲清楚了。那什么时候圣殿才能够开始被建立？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所罗门做完，要所罗门做完。22节说，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弟兄姊妹，所罗门已经被高过一次，知道吗？记不记得大卫立他做王的时候就已经高他了？记不记得？但这个时候再高他一次。这一次高他以后呢，所罗门就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而且这一次做王很特别，以色列众人都听从他的，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弟兄姊妹，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一件事情，所罗门在圣经中预表谁？预表谁？基督。圣殿在圣经中预表什么？教会，是不是？教会什么时候才能够被建立？弟兄姊妹，基督作王，教会才可以开始被建立。你看看五旬节的故事，材料有很多，120个人在那里好好的祷告，是不是？没有教会，没有教会，最多有120个。极为优秀的门徒，对不对？什么时候有教会呢？是当我们的主升上高天，到父的右边，坐在宝座上，圣灵才能够浇灌下来。记不记得诗篇133篇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善，是何等的美。它好比什么呢？好比什么？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眼睛。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就是大祭司亚伦，圣灵从他的头上一直流下来。因为所罗门在这里被高做了王，所以圣殿才可以开始被建造。因此耶稣基督升上了高天，圣灵先高他，然后从他的身上一直流下来，流到他的胡须，也流到他的衣襟，地上才开始有了教会。弟兄姐妹，这个原则非常非常的重要，不只是教会开始的时候基督要做到，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时间，在任何的一个空间地点历史的里面，当一群基督徒高举主耶稣，让他做王，让主耶稣坐在他宝座上面的时候，你就看见建造的工作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弟兄跟我们交通到马太福音16章，说主耶稣讲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不是？主什么时候要建造他的教会？就必须是主站在主的地位上，他是一个王的地位，他才能够建造他的教会。什么时候耶稣基督不做王，什么时候就没有教会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你我的生命中，耶稣基督是不是王？如果不是，你我在圣殿的建造上就没有份。 哎，你说我每个礼拜来教会聚会，我每个礼拜都奉献，我又祷告，我又读经，没用。讲清楚没有？主不是你生命中的王，在建造中你就没有用，就这么简单。只有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让主做了王，在建造中我们才有用。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你的家里耶稣基督不做王，你们家里面至少有两个王，对不对啊？今天下午很多弟兄自尊心大大受伤害。因为我发觉说另外一个王比他还大，比他还聪明，这怎么受得了？饭都吃不下。做王，如果耶稣基督不做王，大家都是王。记不记得四世纪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悲哀，他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如果不在你家里做王，你的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就大家都是王，老的是我老王，小的是小王，一个比一个厉害，任意而行，只好天天吵架。耶稣基督做了王，你的家就有可能成为见证，才有希望。教会更是如此。请你注意，所罗门已经被高过做王，但是在这里再高他一次，这什么意思？我们的主父神早就已经立他为主为王了，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虽然是王，但是在你我的生命中需要你我来高他，让他再一次做我们的王。讲清楚吗？他虽然是掌管万有宇宙的王，但是如果你我自己不肯谦卑顺服在他的脚前，说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耶稣基督在做王权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勉强我。要是我，你不做 不让我做王，我就给你的头都没下。今天做丈夫的妻子一不顺服，那个脸都红了，气死了，想尽办法来讲还不顺服，还基督徒。耶稣做王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甘心乐意的对他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他们再一次的祷告，请你注意，耶稣基督做王这件事情，他特别讲到大卫王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这点非常重要。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做王，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有点不服气。不服气什么呢？我们觉得说你是神嘛，你是神的儿子嘛，你当然做王嘛，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听你也要听，你不听你也要听你嘛。特别是你被主修理过几次以后，你乖乖的听，但这个乖呢里面还是有点不服气的。什么时候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高耶稣基督做王，是因为他做了王，他要带我们众子一同去做王。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我们很少基督徒看见这个真理，因为你没有看见这个真理，所以你叫他
你让他做王，你是不让他做又没办法，让他做心里还不舒服。
可是如果你看见说，
这一位做王的是谁啊？
是我们的大哥哥，
他是长子，他要带着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
弟兄姊妹，你高他做王，就欢欢喜喜了。你听明白了吗？假如说今天在一个封建的社会里面，没有王，几个家族在那边争谁要做王，你们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人争赢了，他可以做王了，你是不是欢欢喜喜的高他做王啊？是不是？
是啊，因为如果不是他做王，别的家族做王你就惨了，
这样明白吗？
他如果做了王，这一家的人怎么样啊？
跟着有福气了，明白了没有？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今天很多的人都希望
我们可以进到主的荣耀里，但是很少人知道，你要进到主的荣耀里，你要先高耶稣基督做，因为他做了王，他才能够把我们一起带进到荣耀里去，因为他是长子。弟兄姊妹，在整个神的见证里，在圣殿的建造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认清楚这一件事。耶稣基督做，他是人首，他是头，他必须在教会中居首位，每一件事情必须顺服他，必须要像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做王啊，就是让他的品格，让他的生命显明出来。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像不像王的生命，能不能够流露出他的品格出来？如果不像，你就不要做；像，你才做。你尊主为大，你让耶稣基督做王，圣殿就有可能被建立起来。让我们记得，圣殿也好，会幕也好，都不是你跟我可以造，都是要神来造。但是我们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我们把我们该做的做上，神的恩典就能够成全。那么在整个圣殿的建造过程中间，所罗门做王，这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其他的不要看，圣殿永远不会盖起来，你预备再多的材料都没有用。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体会啊？今天有一些聚会，有一些教会，虽然叫自己的教会，其实它不是教会。为什么它不是教会呢？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头嘛，懂不懂？耶稣基督不是王在那里，耶稣基督说了不算。不只是如此，有很多的材料，你看所罗门预备了很多材料，对不对？石头啊，木头啊，很多很多的材料，把一堆材料堆在一起，是不是就是一个圣殿？不是。同样的，把很多信主的基督徒堆在一个房间里面，是不是就是一个教会？听懂了没有？今天很多地方挂的教会的招牌，就是一堆基督徒堆在一起，就说我们是教会。 是。
这些材料如果没有让所罗门做王，然后来建造，它永远是一堆材料。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一堆材料呢，还是一个圣殿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堆材料偷掉一个东西，其他的材料不会动。
这样听懂没有？
我现在一粒砖块摆在那里，我来偷掉一块砖块，
其他的砖块会不会叫痛？会不会？
不会的，没感觉的，连被偷可能还不知道。
今天有一些教会，有一些聚会的地方，弟兄姊妹三个礼拜没有来，五个礼拜没有来，三个月没有来，
没有人会痛，甚至于没有人知道。
有一天说那个人没来，是啊，好像有过这么个人。这就说明了不是教会，听懂没有？他没有被建立起来。哎呀，建立起来，一块砖跟另外一砖都是紧紧相扣的，你要偷一块很难啊，你要拆一块下来，你试试看，你这个房子你去拆一块砖试试看，你这一拆啊，牵一发动全身，马上就痛，旁边的肢体就会叫，这样清楚吗？如果会叫，那就对了，这是圣灵，这是被建造起来的。各个肢体是要联络的整齐，才能够成为基督的建筑，才能够成为基督的建筑。这个圣殿建造这个原则，不只是要让基督做王，并且要把每一个肢体要各尽其职，每一个肢体要发挥它的功用。如果什么时候一个你到一个圣殿里面去一看，一进去只有一块砖，好大的一块砖，哎，你不要笑啊，今天这种聚会很多啊，那一个主任牧师往那一摆，好大的一块砖，全教会就是他这一块砖，没有他就没有教会了。前不久在亚特兰大一个几千人的大教会，主任牧师决定跟他的妻子离婚，教会的长老们根据圣经祷告来祷告去，都觉得说你不可以再做我们的主任牧师了。没有关系，你们不要我做，我明天就辞职。他就辞职，辞职了过一个礼拜，在对面他租了一个房子，开始聚会。聚会两个月，80%的弟兄姊妹都到那边聚会了。这几个长老在那边看一看，我们还是把他请回来。好大的一块砖，少了它就不行了。圣殿，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个木头，每一个摆设，各尽其职。每个人有他的功用，少了哪一个都不行，少了哪一个都不行。哪一个也不能太多，你不能占了别人的位置，
不能够占了别人的位置，
要各尽其职。这个圣殿建造，我们刚才读那个列王记上的时候，有一节圣经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那节圣经说什么呢？说什么？我刚才念的，记不记得？他说这个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这很重要啊。我们都是山野的石头，弟兄姊妹，问题是有没有被凿成。今天很多人都讲到说，哎呀，我们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弟兄姊妹，人家一想到建立教会，你知道基督教的世界就做什么事吗？捐钱。第二个有人说就是什么呢？开训练班，门徒训练，听懂了没有？我们以为
头脑的知识多一点就可以成才了。今天最可怜的就是一个人说我要侍奉主，旁边的人跟他讲去念神学，听懂了没有？意思是什么？你要侍奉主就要有个大头，要靠你的知识去侍奉主。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侍奉主头脑没有用，侍奉主要靠生命。早晨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啊，看过人家凿石头没有？看过没有？简单不简单？不简单啊。好受不好受？想想如果耶稣基督是那个凿石头的人，你的老婆就他手上拿的那个锥子。能够体会一点没有？哎呀，凿啊，这里凿不下，这里凿不下。你的儿子可能就是那个榔头啊。神要用各样的人事物在我们的生命中点点滴滴的来破碎。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临到我们的事，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是神设计好的。像你我这种人呢，就需要你我所碰到的这些环境才可以磨我们，才磨得够。有一次我上交通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好生气，妈气得不得了。她说：“刘弟兄啊，哪里有这种事？我就这么坏啊！”我说：“你不坏。”越贵重的珠宝所需要琢磨的就越多，对不对啊？找一个大理石啊，所要花的功夫啊，跟找一个珍珠，找一个钻石，哪一个花的功夫多？哪一个被磨得惨？怎么样？所以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真的觉得说我真命苦啊，我要恭喜你，明白了没有？那是表示你是上等材料。假如你是朽木啊，随便雕一雕也就行了，对不对？两三下就搞定了，对不对？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姊妹讲一件事：如果你今天在地上，你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顺利，我说我蛮替你担心的，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傻里傻气的，他很喜欢做见证。哎呀，感谢主啊，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他还以为他很有福气啊，儿子也听话，老公也听话。你懂吗？老公听话比儿子听话还重要。哎呀，他美得不得了。哎呀，主真是恩待我，真好。我心里在想，我真替你愁啊。不知道是个什么材料，怎么这么没有一点价值？什么磨都不磨你一下，有没有选上你哦？哎，用不用啊？弟兄姊妹，听明白了没有？不要埋怨神呐、啊，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他是要把我们凿成合用的那一块石头，主得花好多功夫在我们身上，真的。而且像你我这些材料，我们这个湖南人家说我们这个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其实你做一块玉也很好，对不对？凿玉不要那么知道吗？
凿石头好难啊，
越硬越难凿。但是感谢主，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材料，在他的恩典中他选上了，他就找我们，点点滴滴的做，做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是希望将来在勇士里面我们能够摆在那个新耶路撒冷，是凿成的，凿好的。你知道这个他们以前盖城墙没有水泥的，知道？但是怎么样，这个一块一块摆在一起不会动的，知道？不简单的，不简单的，他这个设计的，该什么地方凸出来，什么地方凹进去都有讲究的。所以一块一块要摆在一起啊，一卡住了就不动，怎么样都不动了。弟兄姊妹，今天神是在精心设计那个位置，那天的荣耀。教会的建造不只是要凿成的石头啊，还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刚刚弟兄听到说什么？那听不到什么声音的。没有声音的，你懂不懂什么叫听不到铁器的声音啊？我们这些人呢，爱情的火花已经没有了。那个是结婚以前的事，是结婚以后看不到什么爱情的火花。但是现在，我们可都不是省油的灯哦，你可别惹我。这一碰啊，就怎么样？
铁器的声音，
不但有铁器的声音啊，闹花儿，火光四溅。今天你跟我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最重要要学的一些功课，就是。不管有什么样的委屈引导，不管有什么样不公平的对待引导，你要记得，你不可以有铁器的声音。你这个铁器的声音一出来，就完了，就没有见到了。一个人在世界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吃苦啊，大家都有。懂不懂？信耶稣的人要不要吃苦？不信耶稣的人要不要吃苦？照样吃苦，不要客气。因为主耶稣讲的，你们在世上有什么？大家都有份，谁也跑不掉。差别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有的人是白白吃苦。我看过好多弟兄姊妹吃好多苦。服侍中吃苦，家庭中吃苦，自己跟随主吃苦，但吃来苦，吃来苦，吃了个最后白白吃苦。不知道为什么白白吃苦，那铁器声音太多，铁器的声音第一个最厉害的就是抱怨，最厉害的就是抱怨。哎呀，这个里面呢，那简直就像火山要爆发那种。弟兄姊妹，你能够相信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信得过这一点，就没有抱怨；你信不过这一点，哪里都没有抱怨。抱怨一来，铁器就出来，明白吗？第二，不赦，不赦。好，你今天这样对我啊，我们常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对不对？那如果你踩我一脚呢，非踹你一下不行啊，对不对？铁器就出来，铁器就出来。 弟兄姊妹，抱怨跟不赦免是一个基督徒白白吃苦的主要原因。你不赦免，你的苦白吃了，你知不知道？吃了很多苦，结果到神那边，神说糟糕不算，将来到千年国度再来一次，你看麻烦就麻烦。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苦总是要吃的，求主给我们恩典，不要白吃。但愿每一次的苦难都把我们更多的磨成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子。好像我们弟兄今天下午教会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乃是因信神儿子耶稣基督。你如果今天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弟兄姊妹，你不抱怨，因为你相信凡事临我必有美意，将来见主你就会满心感谢。有一个姐妹，照人看她身世很坎坷，我有的时候很同情她，真的很同情她，因为她那个老公啊，世间少有。哎呀，她怎么这么被神看得起？你看他这么个老公，哎呀，我心里面常常都很作难，这么难的，这么难。那这个姐妹苦啊苦啊，有的时候哭啊哭啊，哎呀，我们也是鼓励她，为她祷告。有一次她实在苦的都发疯了，受不了，真的受不了。我一直为她祷告，然后神也给我一点话，所以我也是跟她交通。我说姐妹，你晓不晓得，我们到天堂去的时候，我们会很忙的。我说我们一进天堂就很忙。他说什么？到天堂不是安息的吗？怎么很忙呢？我说我们到天堂去以后，主耶稣要带我们做一件事情，要领着我们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主耶稣要领着我们去感谢一些人。因为神曾经用着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给了我们许多的祝福，神要叫我们一个一个的去谢谢他们。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人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因为很多人做的好事帮助我们，他不让我们知道。很多人默默的在背后替你祷告，你不知道，对不对？但因着他的祷告，神加了祝福给你，你是不是要谢谢他们？对不对？神很多的时候借着各样不同的人来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或者是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多少的时候，神借着一些弟兄一些姐妹讲一句神的话，就让我们里面的软弱变成刚强。但是我们很少会记得谢谢那个弟兄那个姐妹，对不对？我觉得哦，感谢主了，我现在已经刚强了，不痛苦了。但你没想到，那个刚才问的是有人为你付了很大的代价，所以将来有一天到天上呢，我们现在很多不知道的事到天上都知道。主耶稣一定会把这个一幅幅图画都重新演给我看，你看到没有？啊，你几岁的时候啊？我打发这个人怎么帮助你啊？啊，你赶快去谢谢那个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到天上其实忙得不得了啊，好多人谢。